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郭沫若的失误。曾侯乙墓发掘之时，考古人员发现大多数兵器都放在北室中，共有3304件之多，尤其是长杆兵器全部放于北室。从种类上区分，有矛、戟、书、箭等，其器头均为青铜制造，器尾的材料不同，有的为青铜，有的是用骨或角制成。如此众多兵器放在一处，意味着北室应该是一个武器库兼储藏室。在这个武器兼储藏室中，青铜箭足及成捆的箭矢总计达4507支，比整个中国考古界在所有东周墓葬中出土的总数还多。成捆的箭矢每捆50支，其中大多数保存了当年足在矢上的原貌，箭足完好的安装于箭杆之上，不只能窥其整体，连箭杆末端捆扎的羽毛也竟然完好无损，使世人能亲眼目睹古代始祖的原始风貌，殊为难得。尤其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箭足中的品类多种多样，既有常见的3菱形和双翼形，也有较少见的4菱方锥形和圆菱形。3菱形中又有3道刺、6道刺和9道刺之分别，这也是以往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显见的形式。30件戟的清理出水曾一度令考古人员格外关注，与以往所有发掘的出土物有大不相同。戟头由3割1毛组成，有的5毛而有3割或2割组成。从保存的情况看，无论是4米多长的带杆毛戟，还是3米多长的带杆青铜戟，皆完好无损，如同刚刚放入般光亮如新。而戈头、戟头还完好如初地捆绑在兵器杆上，这个发现却是一件大事，因戈杆本身极不容易保存，凡墓中出土而戈头仍扎于杆身上就更为稀少。自宋代以来，人们就对戈头的捆扎方法一直争论不休。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只有少数几座墓葬中有出土过，但因保存不好，无法全部明了当初原型。曾侯乙墓60多件完整戈的出土，使这一历史悬疑顿时冰释。而关于戟这一兵器本身的争论，至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差不多就在曾侯乙墓发掘不久，由于中国西部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了部分青铜戈，考古学家王学礼曾对此做了初步研究，并联系其他各地包括曾侯乙墓在内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戈的来龙去脉及遗留于世的难题进行了诠释。按他的说法，戈之为器，实乃中国远古民族一大发明创造。考古发掘得知，在号称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国，这种兵器都没有发现过，在欧洲和亚洲西北部的古老民族中也没有类似的戈出现。有考古学家在中国的亚洲邻邦，如朝鲜、日本和印度等国古代遗存中发现过铜戈，但显然是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而在自己的青铜文化中产生的戈兵。如果说中华民族发明的戈有分店的话，这些亚洲邻邦国家生产的戈兵就是分店，只是这分店制造的戈根据各自的条件喜好不同而稍微变了一点样式罢了。戈作为一种钩兵或捉兵，最早受到石鼓陶镰的启示而产生的，在华夏民族领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就出土过石戈，其状如横长形的镰刀，没有明显的圆与内的分界线。中国大地上所发现的最早戈头出土于距今约3600年前河南偃师2里头夏代遗址中，长条形的圆稍稍弯曲，虽然形似镰刀，但两面齐脊尖锐，内作直内或曲内。到了商代，这种兵器又有发展，但变化较小。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戈的制造产生了一个飞跃，制造者根据新的战争和多兵种的出现，在商戈的基础上延长弧，增加穿数， 终于发展成完备的戈式。作为一柄长兵器，在匕的前端戈头，后端装尊，其次戈与匕由垂直相交变得大于90度的钝角，使戈缘上翘，从而加强了钩击的效能，在车战时代扮演了威武雄壮的重要角色。车士站在车上，利用错钩之机从车侧伸出钩来杀死对方的车士。因戈的强项在于钩和拙，而不能直刺，在发挥效力上就受到限制。春秋后期，随着步兵和骑兵的出现，在战场上拼杀时多做正面交锋，横钩式的戈就很难派上用场。于是一种在钩拙圆之外又能刺的多功能兵器，由戈和矛连装的戟就应运而生了。战国时期，刺圆合体的铁制补字形戟开始出现，它不但逐渐取代了青铜戟，而且也彻底淘汰了青铜戈。到了隋唐时期，长兵器除了矛、梢和长刀之外，在战争舞台上称雄一时的戟也被排挤出实战行列，并很快淹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宋之后，世人只闻戟之名而不知其形了。多亏考工记为后人留下一段文字记录，也史为戈之两寸，内背之，弧三之，圆四之，重三律，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弧四之，圆五之，句句中句与次重三律。后人谈及周代车兵五种，只是根据文献记载言其为戈、戟、梳、球矛、翼矛。宋代徐天林在西汉会要中引初唐言师古曰：吾兵为弓矢、梳、矛、戈、戟也。至于这五种兵器的形状是什么样子，历来对弓矢、矛的看法没有异议，对球矛、翼矛的说法有争论，但未形成气候，唯对戈戟与梳的争论此起彼伏，近千年来一直没有消停过。特别到了清代，随着地下古物不断出土和考古学盛行，戈戟器形之争愈演愈烈，不少学者对《周礼考工记》加以注释，甚至赋以图解。著名学者戴震和程尧田对此花了大量精力，但因实物淹没日久，文字资料又相对缺乏，不免有臆测的成分。戴震在其《考古记图》一书中就把戈与匕的关系错绑了位置。程尧田曾引宋儒黄渤思事的《同戈变》之说，世解戈戟制度，力辟宋前之谬论，并根据刺兵兼钩兵之理想，拟剑制图以示世人。此图略作十字形，虽内稍长，却与后来出土的周戟及战国戟形制完全相同。程氏的设想原已接近实物本身，完全可看作是文物考古界的一大幸事。遗憾的是，十年之后因久久不见出土之戟实物，程氏对自己的推断也产生了怀疑，虽忽然改变其说，而以内未有刃之戈为戟，无刃者为戈，将戟之圆向上斜伸，以复刺兵之用。其结果是刺技不能，钩拙亦均不变，一念之差，至于实物完全相反，十年心血化为尘土，徒为后人慨叹。清代大儒阮元亦曾涉足过戈戟的研究，且颇得要领，所画戟形与后来出土实物相符合。阮氏曾曰：戟之异于戈者，已有刺，且句句中句与刺，是刺同圆长，可省言刺五之，但曰与刺而已。今世所传周同戈甚多，而戟则甚鲜，周著又多秽物，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于余引墨清太守秉寿及今踏本册中见一戟，乃涉县成仪斋敦所手踏，其次之上出于彼端，与旁出之圆合之，正中呼聚，且次与圆长相同，圆图其形于后，以为考工记说文之证。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